你好，我是小罗，欢迎你点开凤凰网在人间 Living 的播客。在这里，我们试图用冷静的叙述抵抗冰冷。
赶时间的人，
前方即将到达目的地。
从空气里感受风，从风里感受刀子。
青椒肉丝
啊，
多少三号的？
三号的。
从骨头里感受火，从火里感受水。
稍等一下，是吧？
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，只有一站和下一站。世界是一个地名，王庄村也是。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，用双脚捶击大地。
你好，外卖。完成一单。
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，
下一站还有1.2公里。
2019年，骑手王继兵在跑外卖的间隙，在手机上写下这首短诗。随后他被一首诗刊收录，被一位作家放进一本骑手题材的书，逐渐被大家所知。今年8月，诗人和前媒体人陈昭华看见这首诗，把它转到了微博，随后浏览量过千万，源源不断的媒体出版社找上门，王继兵走红了。颠簸的一生似乎终于得到了转机。他今年已经53岁，在大部分媒体的塑造下，他是一位写诗的外卖小哥。他说这个称呼让他感到一些欣慰，叫他小哥让他感到年轻，但他也不完全认可这个称呼。百度百科上与王继兵有关的词条只有2句，第一个是中国外卖员，第二个是王继兵在工作之余写了3000多首诗。外卖只是他摇晃的生活里的一个侧影，他以一个底层劳动者的身份写作了30年，发吃过，放弃过，隐忍过，直到被大家知晓。最近他频繁地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窘迫，他感慨时间的奔腾。他说人们总说时间像流水抓不住，但他觉得不是，是人像流水，时间抓不住。这句辩驳也恰似他和他的诗篇的关系。人们总说生命如诗，但对王继兵，是诗和文学构成了他的生命。王继兵开始写作是在从文武学校辍学之后。他从小身板小，永远坐在讲台下的那张课桌，父亲担忧他身体素质太差，在初二的时候把他送进了文武学校，半天学文半天学武。王继兵在那儿学会了翻跟斗，但待了2年，家里没钱继续供了，他就这样辍了学。1989年，王继兵和二哥一起去沈阳做木工，3块5毛一天，在工地里所有工友的年龄都比他大。回到宿舍，大人的话题是男女情爱，他插不上嘴。孤独让他开始寻找朋友，下了工他去附近的公园里练武，发现了旧书摊，他开始每天去书摊看书，一待就是1-2个小时，看金庸和古龙。他回忆起说，每次读到节骨眼上，大侠抽出了刀，要不要杀这个人，这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，会不会死掉的时候，就到了要回工地的时间了。就像灰姑娘一样，到时间就要离开那些美梦，但好巧不巧，总是会碰到第二天再去书摊，没看完的书被人买走的情况。他对那些情节恋恋不舍，于是他回到宿舍，会给那些没看完的故事编剧情，续写那些小说，那算是他最早的写作。1年之后，王继兵回到徐州老家帮父亲捞沙，他说那是他迄今为止干过最苦的工作。捞沙要走船，船到河中人就得跳进去，浸没1/3的身体，踩着沙石，拿着一个铲子般的工具捞起沙子，倒进船身，运到岸上卖钱。那时候王继兵的父亲在山坡上给他盖了一个小草房，王继兵晚上就回到那儿住。 每次捞完沙，皮肤都会变得非常的软，仿佛风吹过来就能划破，几乎每个手指和脚趾都渗着血，睡觉的时候要拿枕头垫脚。天亮就起来干活，天黑才回去睡觉。王继兵渐渐发现自己有思想了，在封闭的农村里，他有一种巨大的不满足。晚上他在草房里写日记，写他发现的农村的荒唐事儿，哪个家族发生了矛盾，哪些地方让他失望，写完了一本换另一本。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些日记和小说差不多。1991年的一天，他看完一本杂志，发现杂志背后留有一行投稿地址，他也想试试，没想到一投即中。他写了第一部反映苏北农村现实问题的短篇小说《小车进村》，发表在郑州的文学刊物《百花园》上，这点燃了他的野心。那时候他确信自己想当个作家。第二年春天，王继兵正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依然是以村里的人和自己经历的事情为原型。那样的写作毫无疑问是场酷刑，白天干活，浑身是伤，浑浑噩噩，晚上又沉陷到文字里。有时候王继兵甚至不吃不喝，写到天亮。创作的最后阶段，他要誊写草稿，一个字都不能出错，极度紧张。有一天他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的颧骨突出的厉害，整个人也瘦得如柴火一样。他后来才听说自己像是得了痴病一样，走路的时候会突然翻跟头，在不适合的场合也会突然练武。甚至当他写到主人公丧父守孝的时候，他去镇上买了一身白裤白褂，打算穿着写稿。
我读一篇作品，他写到一个人在不同的经历，他扮演不同的角色，然后刚好写到这个一个青年在扶丧期间的那种心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准确表达他。然后我就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，虽然说不是校服，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穿白色的衣服还是很忌讳的，很薄的，风一吹飘飘的像鬼影一样那种。我穿了那身衣服从村庄边口走过，引起我父亲的注意，他看见我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，他就非常愤怒，
他和父亲也大吵了一架。第二天等他劳作结束回到小山坡，发现地已经是平平整整的了，草房没了。他蹲下来寻觅已经写了20万字的书稿，只找到了被烧毁的黑色纸屑。他没有说话，但他觉得自己的梦被烧毁了，生活已经没有意思了。想当作家的这个梦在23岁这年短暂地闪现过一次，此后便无影无踪。迎接他的是此后20多年无尽的底层生活。1993年，王继兵认识了妻子，并且和她热恋，恋爱的心情很快替代了失去写作的荒芜感。和妻子提婚之际，王继兵曾经向父亲承诺自己再也不投稿了，要回归一种正常的生活。可是正常的生活是什么，他也很难解释。今年当王继兵和妻子坐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，不约而同地想起了1993年他们在新疆砌土坯的回忆。王继兵说，电影里面两个人砌的土坯还很茅草，而自己一个人就能够在10分钟内垒两个，不仅速度快，他做的土坯边缘光亮，当地人会排着队找他做。王继兵当时还很年轻，体力好，为了赚钱还去哈密抬木头，一根木头200-300斤，每次抬完肩膀上都留下一根根的毛刺，需要让妻子帮忙挑出来。正常的生活是居无定所的。在新疆打工打了一年，妻子怀孕，他们离开了新疆，回到了老家，有了孩子，也到了要和父亲分家的时候，他们拿走了一袋子麦子，住在爷爷做的老房子里。房子很破，墙是土堆起来的，房顶是草。王继兵又开始想生存的问题。他学会了开2米高的翻斗车，去山东给砖厂干活，这一去就是7年。日子同样非常的单调，13个人的车队到了晚上就打麻将，4个人一桌，共3桌，还剩下一个多出来的人，就是王继兵。 孤独倒是其次，开翻斗车的司机要面对更加严峻的问题，那就是开翻斗车没有不从上面翻下来的。最危险的一次，王继兵掉到一个土坑里，四周都是土壁，他爬上土坡一蹬，车正好从脚边翻了过去。整个7年，车队意外身亡了3个弟兄。第一个独自外出时出了车祸，第二个弟兄开车时横穿马路和一辆大货车相撞，第三个就在王继兵眼前去世的。千禧年的冬天，土地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那天的砖厂土堆的20-30米高，翻斗车排着队一个个上，其中一辆经过时翻了。王继兵和两个弟兄赶紧下土坡搬车，三个人爆发了力量把车掀过去。王继兵先看见了一个水箱，下面是果冻一样的脑袋。也就是在第三次事故之后，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，车队解散。接下来该干什么？那年他33岁，没文凭，没技能。他想起20岁出头的时候，1993年，在新疆甘草湖边，他看见打工的人们混在一起走向远方，最终模糊成一个点，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他那个时候想，自己不要成为人海中消失的那个。但人到中年，他依然在为生计挣扎。他转头带了500元去江苏昆山，弟弟在那儿打工，那边有很多厂。王继兵的笔名叫拾荒，因为他真的捡过几年垃圾。第一次捡垃圾是在摆地摊期间。到了昆山之后，他去过很多家厂应聘，但没有人要他，年龄大，没经验，这些都是问题。于是他想做点小生意，这样也不用再低三下四的去求人找工作了。他带来的500元大部分用来租房和买家电，剩下的用50元租了辆旧的三轮车，30多元买了块彩色塑料布，剩余的钱全去批发市场买了袜子、手套和鞋垫，几毛的成本卖1元。摆在厂区外的地摊很火，但本钱少，货品少，38码的鞋垫卖完了，再有人来买就没了。他想到了收废品，没生意的时候，他踩着三轮车到处看，见到有饮料瓶子就捡起来。第一年，他靠这样攒了20000元。有了这笔钱后，他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旧书，他从昆山图书馆的折扣货架买了书，还买了正版的碟片来出租，这门生意比较赚钱，一天能赚200多元。更关键的是，过去流连旧书摊的少年成了旧书摊的老板，他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看书。稳当的小老板生涯好景不长，摆摊2个月，王继兵被举报了。一个早上，王继兵在摊上看书，执法人员把碟片和书都收走了，一干二净。
你要开成固定的摊位、固定的店，你必须要手续齐全。手续齐全，况且还有各种进货渠道，他们都有要求的。你进货之后要保留底根，所有的证件我是什么都没有，也无怨他们会被他们没收。然后收完之后，我们坐在那个木板上，真的是两人在笑，也不能说是苦笑，但是就是在笑。一半呢是因为感觉到很荒唐，另外一半也是为了相互安慰。
摊位没了，攒的积蓄也没了，一贫如洗之后，他又重新捡破烂。这次他把它当成了主业，对他来说，捡垃圾就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，只要肯吃苦，就能攒到重新站起来的那点钱。不到3个月，王继兵又把地摊摆了起来。他觉得捡破烂甚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有一回，一堆小姑娘和小伙子围成一个圈在草坪上休息，里面是好几个空的饮料罐子，但如果直接去捡的话，要从别人身上跨过去，显得不好意思。 王继兵心生一计，他称赞小年轻们胆儿挺大，又接着补充到这个地方蛇非常多。经他这么一说，人群一下子分散开来，王继兵就趁机把饮料罐捡走了。在昆山的头几年，日子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，朋友也少之又少。这些经历教会他学会了享受孤独。每年回老家，他会一个人到颐和边上的山坡躺着，什么事也不干，把在外漂泊的经历走马灯似的回顾了一遍又一遍。有时候，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捞沙少年的身体里。苦难一直在，但写作好像消失了。1993年在新疆打工的时候，他一度动摇过对父亲的承诺。他在纸上写下一些描写新疆的短句，视作一种炫耀，读给新婚的妻子听，希望得到嘉奖。第一次妻子夸他写得好，第二次妻子说挺好，有些敷衍。等到了第三次，妻子把手里的盆子一摔，表现得很不高兴。他明白妻子和父亲一样不喜欢他写作，第一浪费时间，第二活得不像一个男人。对妻子而言，写作是过分女性化和无用的东西。那之后，王继兵再也没有在妻子面前写过东西。他告诉自己，父亲还可以躲，他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不和父亲说话，但妻子是最亲密的人，要给他一辈子的生活，要给他快乐。在和生活搏斗的日子里，那个年轻的有痴病的小作家好像离开了，但实际上一旦有充分的自由时间，写作会重新的浮现，带给他片刻的激情和活力。在新疆，他还是会偷摸的写一些东西，写完之后立刻销毁。在山东开翻斗车的日子里，大家在打麻将，他就一个人靠在墙边，不吵别人，也不被别人吵，每天他都写一篇文字。砖厂里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，总爱在砖窑没有封顶的敞口睡觉，到了晚上他就爬起来演讲。因为喜欢讲国际局势，大家都叫他部长。有一次，王继兵把这个部长写进了顺口溜里，读给大家听，大家都乐得不行。从那以后，王继兵也经常被叫部长。后来他把写好的东西念给大家听，车队里的人都会起哄。那种写作是排忧解难的，它的过程比目的重要。写完的文字第二天就会被扔到灶台里，当作引火的燃料拿去开灶。等到了昆山之后，和妻子在一块儿，写作和阅读又成了打游击。偶尔在地摊上，王继兵会抽空看看书，即便开了旧书摊，他也不敢在妻子面前阅读，但他也依然在写，写完扔了就是。2004年前后，王继兵和妻子实在没钱交房租了，在河边搭了个棚住。他已经没钱买纸了，他把文字写在收来的旧纸箱上，写完就把旧纸箱打包卖了。那些文字从来没有留下，但慢慢落在骨髓中，在河边睡在木板上，他还是会想起他作家的梦。他说那是生活中的一个梦，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，但梦是生命里真实存在的，尽管它只是一个幻觉，但你不可能把它剔除出去。他把生命想象成黄瓜，写作就是插在地里那根辅助黄瓜生长的竹竿。他说没有这个架子的话，黄瓜是匍匐在地上的，它也结黄瓜，但地上的黄瓜一面是绿的，一面是黄的，它并不健康。还有一种更加直接的理由，那种愉悦的感觉让他感到快乐，忘记了苦痛。有时候顶风作案偷情般的写作，他甚至觉得有点刺激。2008年的时候，王继兵开始上网，在 QQ 日志发自己写的东西，但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也说不明白，大多数时候只是纯粹的一段话。比如想母亲的时候，他就把母亲推磨的场景写出来。有一天他把这些场景描写发给一个好友，那位朋友告诉他，你在中间断一下句，这就是诗歌。这是诗歌吗？以前王继兵只知道汪国真的诗，尾字押韵， 像一首顺口溜一样写下来，他觉得很新奇，诗歌他觉得是很高大的。他想让自己写的文字往高处走，就开始练习写那种断过句的文字。第一首诗他写的就是母亲，和小说一样长，里面还夹杂两段顺口溜，想到哪儿就是哪儿。每写完一首，他就会上传到 QQ 空间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自嘲最开始写的诗写得不伦不类，都是空谈。但他并不着急，他告诉自己，如果过了一年之后再回过来看自己的作品觉得幼稚，那就是有进步。这样自我满足式的写作悄悄坚持了8年。2017年，他又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，彻底抛弃了那个过去幼稚的不成熟的诗集。现在这个账号里有1000多篇日志。诗是凑巧出现在王继兵的生命里，却赋予了他新生。2004年，王继兵靠第二次捡垃圾的积蓄又重新做回了生意。在新建的菜市场里，他租了3间店面，还第一时间领了营业执照。他们一家住在店里，起初3间店面里1间做商铺，2间生活起居，后来商铺扩大到2间，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，经营的空间越来越大，日子也终于越来越好了。几年后，王继兵在一栋打工楼里租了第一家店面，开启了超市。他开始操心起更具体的问题，比如孩子上学的问题。儿子上初中的时候，昆山这座外来人口聚集的城市开始推广积分入学，王继兵是外地人，积分不够，儿子就没法上学。那年一大堆家长去教育局讨说法，他也混在其中。在窒息的人群里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很难受。回家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诗的名字叫《鸟人》。他在诗里写道：几十年来想做一只鸟，最终做了个鸟人。生活经验的丰富和他向来敏感的情绪打磨着他的文字。在诗歌论坛上，末班车，也就是王继兵的网名，变得越来越有名气。在现实生活里，王继兵掏光积蓄在昆山买了一套商品房，他给儿子报了国际学校，一年学费50000元。人过中年，他背上了贷款，终于不再一贫如洗。2017年，一位网友把王继兵推荐给了徐州市作协的副秘书长、邳州作协常务副主席杨华。杨华加了他的微信，和他聊了很久，劝他把诗投给诗刊绿风。王继兵在犹豫，他心动，但又觉得这是背叛了父亲。他安慰自己，把这当成做了一件坏事，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儿。当晚，他把自己写的诗投了出去，一投即中。和多年前投给百花园的小说一样，那种感觉被瞬间串联，但他不能张扬。样刊寄过来的那天，他把刊物藏在了自家超市仓库的货柜中间，心里隐隐的有种负罪感，但压抑的写作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了。紧接着就是不断的写，不断的投，样刊一本一本的往家寄。王继兵分着地方藏，他不清楚妻子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枕边人大概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去偷偷的抽了一颗烟。加入市作协的条件是作品登上4本省级刊物。那年王继兵轻松达标。一年后的春节，他回到老家，和父亲聊天时接到电话，通知他入选徐州作协。他心跳得很快，那一年他已经50岁了，但他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他声音很低，挨近父亲说：我现在又写作了，已经加入了徐州作协。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：
我假如那个徐州作家协会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会突然说了一句，他说我耽误你这么多年，你知道这句话他一说出来之后，在我心里产生了那种波动，我当时就想冲出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就像喊的那种感觉。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一件事情给他心里其实也造成很大的阴影，比我心里的阴影要大得多得多的阴影。
父亲认为自己亏欠了王继兵，毁掉了他的一生，而王继兵则认为是他亏欠了自己的父亲。这件事情像沙子一样，一直在王继兵的心里。也在这件事情之后，王继兵心里的石头终于卸下了。他把自己的诗播放给父亲听，父亲没有评价，但他记得那天夜深的时候，经过父亲的房门，听到里边还响着念诗的声音。在他投稿的诗里，第一首就和父亲有关。他写过的1000多首诗里，有200多首都是关于父母的。也就是在加入作协的那年，他的父亲去世。在守灵的7天时间里，他给父亲写了46首诗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把和父亲的聊天框置顶。每天他都会在这个对话框里写诗和念诗，他以此来怀念父亲。他深信人真正的死去不是肉体冰冷，而是被遗忘。就在前年，他的母亲也去世了。王继兵遗憾的是，自己的那么一点称得上的名气，在父母晚年甚至离世之后才姗姗来迟。现在他每次回徐州扫墓，都会带上一些奖杯和诗刊烧给父母。被烧毁的诗篇在坟头上飘扬，他这辈子烧过很多文字，和以前故意烧毁的那些相比，燃烧的诗篇意味着告慰、惭愧和存在。2018年前后，因为网购的风靡，王继兵超市生意陷入冷淡，捉襟见肘的感觉又占了上风。银行卡没钱，下个月房贷哪里来？他开始负债，越陷越深。他在这个时候发现了送外卖的生计，骑上电动车从早上11点跑到晚上11点，同时兼顾自家的超市经营。这一年他49岁，在骑手里属于高龄。送外卖激发了写诗的新的灵感，成为骑手赋予他的东西比他想象的更多。2020年，外卖平台搞了个外卖小哥才艺展，王继兵挑选了20首诗发了过去，得到了300元的奖励。随后平台又把他的诗发到了网上，那之后就有媒体关注到了王继兵，登门拜访。记者进门的时候会跟王继兵说，我过来采访你不是因为你的生活或者你的写作。记者会继续说，我们觉得你很励志，是个新闻点。王继兵心里明白了，媒体原来只是关注反差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竟然是一个诗人，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你到底写得怎么样。但他还是感到感激，脱下蓝色的骑手服，他开始在一些诗歌颁奖现场频频现身。
好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。
在海南，他拿了某个诗歌金奖，得到3000元的奖金，他自己又添了2000元给妻子买了一件衣服，妻子很高兴。从那之后，他也不再对王继兵的写作表示不满。生活好像终于给了这个苦命的男人一些回响，那个最让人们熟悉的代表作《赶时间的人》就是在这个期间被写出来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他写的诗会反复的修改，但那首诗他反复看，觉得没有任何问题，站得住。陈昭华的那条微博获得了超过1300万的流量，几家出版社联系了王继兵，但他选择了最先关注到他的那家。媒体也一家一家的造访。在一次采访中，有记者问他，外卖骑手辛苦吗？王继兵顿了顿，笑着说，外卖骑手是他干过最轻松的工作。现在文学和他不再分离，只是生命的时钟已经走了大半。今年他觉得甲状腺肿了起来，去昆山二院检查， 肿瘤是恶性的，医生让他到上海继续看病。王继兵没有理会，一声不吭地回了家，谁也没有告诉。也是今年的一天，王继兵因为过度劳累，一觉醒来发现脖子上的肿瘤更大了，他这才又去了医院。幸运的是，查出来的肿瘤是良性的，他的记忆力也在肉眼可见的衰退，年龄像潮水涨起来，记忆就像沙粒一样被冲散。他会经常忘记谁在自家的超市赊账了，所以每次遇到赊账，他都要先拿手机拍下照片，然后用微信发给妻子。他开始忘记那些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，儿子上学是几几年的事情，他要掰着手指头倒着数，是哪一年回的老家捞沙，什么时候在河边搭的棚子，这些也都得仔细想一想。他喜欢流泪，想到失去的父母就会止不住的哭泣。有时候在超市看店，没有生意，他就呆呆地想着自己的父亲母亲，想着想着就哭出声音。只要有人突然进超市买东西，他就会假装打哈欠，这样谁都看不出来自己在哭，这也是属于他自己的秘诀。他时常感慨是什么让他走到了今天，或许是苦难里的一束光，让他对人间保持着最大限度的信心，对握住笔写下去还有一种期望。他永远无法忘记他和妻子在河边搭棚住的一天晚上，风雨大作，王继兵安静地躺在木板上，突然看到隔壁房子的阿婆拿着手电筒照着自己。
每到刮风的时候，那个棚子是呼呼啦啦呼呼啦啦的响，因为那个这个水啊就会从那个我木板定了嘛，它木板有缝，水就会从木板上窜上来。有的时候那特别是刮大风时候，我们都不敢睡觉，因为还带着孩子，都坐在那里等着天亮。但是你会发现它手电在居民楼，它的居民都是小楼，两层的，最多是三层的，那些本地的老太太她会用手电去照，去看看这家人有没有被风吹掉。他们照的这种光是我最黑暗之中的那段日子里最亮的光。
那束隐喻般的从高处照下的光芒，他带着希望和热气直击了他的心脏。他也坚定了一个信念，要活下去，要写下去。因为疫情，今年有三个月王继兵都住在超市里，如果被封在家里就没有办法出来赚钱了。外卖的配送费今年也下降了，钱越来越难挣。被外界关注后，他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但主要还是精神上，写诗发表给他带来的愉悦和成就。在经济上他还是头疼，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爸爸。去学校开儿子的家长会，他急得连外卖头盔都忘记摘，后来想起来，他想这样对儿子是不是不太好，但好在自己的儿子女儿都以自己的父亲为骄傲。儿子上高三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里面是王继兵的诗。儿子在朋友圈附了一句话，说我老爸的诗真绝。女儿有时候和朋友打电话，看到王继兵在采访，也会告诉朋友小点声，不要影响自己爸爸采访。他写过一首诗叫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，那首诗来源于一个平凡的午后，邻居送来了不要的旧沙发，妻子和王继兵忙上忙下地装点着旧沙发。
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，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，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，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。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，爱着爱我的人。快30年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？只能像钟摆一样，让爱在爱里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，自然而然，滴滴答答。如果我的生命有一片空白的话，写作就是我空白上的这场雪。
这场雪落在我这片空地上，虽然说不能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是它至少是美的，它是让人憧憬的一种事物。
王继兵说，他始终认为今天付出的善良，生活会还给你，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，但是活得很坦然。1992年，23岁的他想成为一名作家。他听说作家们写作桌子上都是乱糟糟的，会把纸写完就随处一飞。他也学着这么干，草房子里没有钟，有时候不知道写到几点，他就在飞舞的纸张里入睡。53岁这年，自己的新书马上就要出版了，他期待售书能够给他带来一些收益，这样的话，房贷就不会太难还了。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